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啊，今天已经是小组布道法的第24课了，也就是最后一课了。那这个课程能不能帮助您呢？你有没有跟弟兄姊妹已经组成了布道的小组呢？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结美好的果子吗？或者是有什么困难呢？盼您来信告诉我好吗？我是很盼望收到您的来信的。好了，既然今天是最后一课呢，就让我们重新温习一下在过去的23课当中我们都学了一些什么好吗？那我们这个课程呢叫做小组布道法。你还记得吗？小组布道的意义是什么呢？小组布道的意义就是有几个热心传福音的信徒组成布道小组，有计划的四处传福音，并且栽培出信者成长。基于这个意义啊，在过去的23课当中我们就先后讲了三大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呢就是布道的理论基础。首先在第一到第三课我们就查考了新旧约当中的圣经，知道了整本圣经呢都是围绕着神的救赎计划这个主题而写成的，并且也了解了布道的意义。我们更从耶稣教训门徒的榜样当中学习了如何训练组员去传福音。而第二部分就是第二大部分呢是一些实务性的学习，就是从第四课到第11课我们学习了布道小组的一些实务性的东西，就包括了如何招募布道小组的组员、组长的生命素质、组长的侍奉的职责、布道小组的生活、布道小组的训练与栽培等等。那首先我们要招募一些饥渴慕义和热心布道的信徒成为组员，而作为布道小组的组长，他的要求就更加高了。他要有好的属灵生命的素质，要甘愿做组员的仆人、父母、牧人、同在者和陪跑者，做组员的榜样，带领组员不断朝向传福音的大使命努力的传福音。此外呢，为了组员有好的喂养，组员要追求美好的小组生活，透过敬拜学习神的话语，彼此相交和实践使命，让组员能够得着均衡的属灵的喂养。此外，组长更要训练副组长和组员起来侍奉神，并且要与组员一同栽培出信者成长，让教会不断有新力军加入战队，为主打美好的仗。最后一部分就是一些实际的传福音的策略和方法了，当中就包括了布道的策略，向福音开放和未开放人士传福音的方法等等。对于福音开放的人，我们可以采用探访布道法、家庭福音聚会、福音性查经小组等等。而对于福音未开放的人，我们就可以用友谊布道法、生活分享小组和兴趣小组、祈祷布道法等等。而罗马路布道法则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个完全的福音告诉未信者。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认定布道的对象和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就要有布道的策略，订立布道的目标群体，了解他们的需要和兴趣，然后从他们的需要和兴趣入手，有计划的向他们传福音了。以上所讲的就是过去二十三课所讲的内容了，很盼望您可以学以致用啊。好，那到今天的最后一课呢，我就会跟您探讨一些传福音的难题，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布道疑难解答。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呢都会遇到一些不同的问题和难处，是我们不知所措，不知道应当怎么样继续向对方传福音。那今天呢，就让我们尝试探讨一下如何来处理一些在传福音的时候通常会遇上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分享。第一，是一些基本的态度，一些基本的态度。第二，是一些基本的方法，一些基本的方法。第三，是一些常见的疑难，常见的疑难。好了，现在先跟您分享第一部分，就是在遇上疑难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撒旦魔鬼肯定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的带领人相信主的，所以我们就要有心理准备去面对任何的困难。同时呢，我们也要切切的祷告，依靠神的大能，以祷告去攻破撒旦的营垒，使人的心归向神。那这一方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因此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方面要祷告依靠神，而另一方面就要做好心理的准备，面对任何的困难，这样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就被困难所难倒而灰心了。好了，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疑难，那未信者跟我们辩论，或者有什么困难拦阻他不肯信的时候，那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呢？首先呢，我们就应当要避免争论，避免争论。我们的人心有一个特性啊，就是当我们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走了之，就是力争到底，这都是我们一般人性的反应。然而为了那些未信者的好处，我们就要既不退缩也不争辩。有人曾经这样说，避免争辩乃是取胜之道。这个讲法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争辩呢，只会替我们树立敌人，而不可以替我们建立良好的友谊。如果我们不能与未信者建立好的友谊，如何能够带领他们信主呢？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无论任何时候也不要争辩。那么我们如何可以避免争辩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预先排除了。那预先排除的意思，就是在对方还没有提出问题之前，我们要预测有什么问题会发生，然后有智慧的去引导对方同意圣经所讲的话语，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与对方争辩而得着对方的心了。那至于如何预先排除问题，等一下呢，讲方法的时候，我会继续再解释。好了，第一个态度就是避免争辩。那第二个态度呢，就是要态度要积极，态度要积极。无论对方提出什么样的问题，甚至怎么样的反对我们所讲的，我们都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以温柔微笑的态度去解答对方的质询或者是疑难。就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所说的啊，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的问题。那当我们以温柔友爱的态度对待那些未信者的时候，对方一定会被我们软化，渐渐的愿意听我们所讲的话了。最后第三个态度就是忠心赞赏，忠心赞赏。弟兄姊妹， 在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那些未信主的人对您所讲的话表示不满，甚至是充满怒意或者是敌意的反驳反斥您所讲的话呢？那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跟对方说一句赞赏的话，例如说，李先生，您的确是一个才思敏捷、博学多才的人，能够与您探讨信仰真是赏心的乐事。您想想，当您这样说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相信对方一定会立刻消除敌意，并且乐意和我们心平气和的来讨论信仰的问题了。所以呢，合时的衷心的赞赏呢是很重要的。当然了，我们要真诚的赞赏别人，千万不可以虚假的。好了，讲完了基本的态度之后，就让我们看一些基本的方法了。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在传福音的时候所面对的疑难呢？首先，我们可以预先排除疑难，就是刚才我们所提过的那一点。我们如何可以预先排除疑难呢？记得在前几课我们讨论罗马路布道法的时候，其实呢，这个布道法特别引言和福音内容的设计已经替我们预先排除了一些疑难了。你有没有发觉呢？现在让我来举个例子啊。在引言的部分呢，我们可以透过见证和两个问题，先发制人和预先铺路，使我们可以顺利的讲福音。因为见证的目的是让对方与我们呢建立关系和引起对方的兴趣。当我们讲到这个信仰如何帮助我们的时候，相信对方就会有兴趣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了。另外呢，两个问题的设计也是帮助我们来套取对方的答案，而引导对方听我们讲福音。还有在引言当中，我们会常常问准对方的同意才会发言的。例如我们会说，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等等，当对方同意的时候，我们才讲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预先排除疑难，能够向对方讲福音了。所以如果您能够熟悉的使用这个布道的方法的话，一定可以帮助您预先的排除一些疑难的。好，现在就讲第二个方法。那第二个方法是稍微拖延，稍微拖延。当对方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很快的决定是否要立即的回答，或是可以在讲完福音之后才回答。假如对方的问题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例如对方问，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可不可以得救呢？等等的问题，那与我们所讲的福音内容没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我们就要告诉他，等我们讲完福音以后再回答他的问题，免得把福音的问题呢，就是福音的内容给打岔了。第二方法是稍微拖延，而第三个方法就是迅速的回答了。比如刚才我们所说的，如果有些问题呢是涉及到牵扯到福音的重点的疑难，如果不及时的回答，可能就不能够继续讲福音了。那所以呢，就要对这些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立即的去回答它。让我举个例子吧，例如当我们问对方有没有把握上天堂的时候，对方呢就表示他不信有天堂这么一回事。那这是一个很决定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回应呢，对方是不会有兴趣继续听下去的，所以我们就要迅速的回答了。所谓迅速的意思就是大纲式的回答，这样才不会打岔了福音的讲述的。那第四个方法就是虚心的研究。如果遇到一些很重要的问题，而我们又不知道如何来回答的话，我们就要坦诚地告诉对方，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会回去研究或者问其他的人，然后才回答他的问题。那以上呢，就是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讲完了解决疑难的方法之后， 那就让我们看看，通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疑难呢？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最常常遇见的问题有苦难的问题、不信有神、不信有天堂和地狱、不信圣经或是相信其他宗教等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除了苦难的问题之外，其余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它们归纳在一起来处理，所以我们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去处理的。首先我们讲讲苦难的问题，这可以说是一个很热门的问题。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十之八九的人都会问这类苦难的问题。例如他们会问，如果有神的话，神在哪里呢？为什么他容忍坏人作恶享福，而好人反而短命呢？又或者是问，如果神是一位慈爱又全能的神，为什么他创造一个那么可怕充满罪恶苦难的世界呢？为什么神不制止罪恶和苦难的发生呢？等等问题。当您面对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回答呢？面对这一类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有以下两个重点的处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苦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回答这一类的问题。通常人类所遭遇的苦难有以下的几类。第一是天灾，例如水灾、旱灾等等，导致饥荒、瘟疫等灾祸。第二是人祸，例如是生病、交通意外、战争等等。第三是一些社会性的问题，例如是不公平的社会、人民受到欺压、逼迫等等。这些苦是怎么样来的呢？当我们客观的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些苦难呢，大多数是由人的罪所造成的。比如几年以前呢，美国太空总署证实北极和北半球中部上空的臭氧层已经遭到了破坏。今后几年呢，北美人患皮肤癌和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会大大的增加，原因是宇宙辐射的直接照射呢，会破坏人的免疫系统。更严重的是，这将会影响全球生态的问题，植物会枯萎，海中的生物会病变死亡。由此可见，神为地球创造了臭氧层，而人类却不断的排出二氧化碳、废气，把大气层破坏了。好像91年伊拉克放火烧掉这个科威特的油田，每天向天空就排出了100万吨的二氧化碳，大大破坏了大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些都是人类的自私自利而造成的后果。又例如啊，今年我国的水灾不断发生，而且一年比一年的厉害。原因是许多人只是顾自己的利益或短暂的利益，滥用资源，大量的砍伐树木，开垦草原，造成了水土大量的流失，使大自然生态失去平衡，造成水灾，或者土地迅速的变成利己行为而自讨苦吃。人类是一个不可分抛的整体，没有人可以离群独居的。所以每个人的罪呢，都会彼此影响，因而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这个世界和社会负责，我们不可以把责任推到神的身上。那或许有人会问，那为什么神不阻止人的恶行呢？这是神的旨意与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不错，神有能力阻止人的罪行，但神没有这样做，因为神赋予人自由的意志。在一般的情况之下，神是不会左右人的决定，也不会干涉自然的定律的。但神并不是不理会人类的苦难，只是神的解决的方法不是人所想象的罢了。神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主耶稣的受死，解决人类的罪和受苦的问题。耶稣为了人类的罪的缘故来到世上， 为人的罪死了，并且复活了，为的是救人脱离罪的辖制，赐人永生的福乐。如果神不爱人，就不会为人付上痛苦的代价了。所以神的受苦是福音的中心，因着神替我们受苦，我们就脱离罪和苦的辖制，得着永生的喜乐了。所以当未信者问我们苦难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让他知道，人受苦大部分是人自己的罪所造成的，而神也给予人类自由的意志，不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但是神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受苦受死，而甘愿为我们受苦受死，这就是神的爱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告诉未信者，继而向他传福音了。另外其余的问题，例如是不信有神、有天堂、不信圣经、相信其他宗教等等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圣经的真实性来处理这些问题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位创造宇宙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天堂是神的居所，地狱是神为魔鬼预备的地方。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证明圣经是真实的，那就可以解决其余的问题了。要证明圣经的可靠性，我们可以从内证、外证两方面去证明的。内证方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作者和圣经的读者等等去证明圣经的真实性。首先我们讲讲圣经的作者。圣经共有40多位作者，一共写了66卷的圣经的经卷，他们来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背景。全本圣经成书的时间前后经历了1000多年。虽然是这样，整本圣经并没有矛盾，全本圣经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写成的，那这个主题就是神的救恩。所以它好像是由一个人写成的一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神的灵感动人把圣经写下来，所以圣经能够前后一贯，没有矛盾了，这就证明了圣经是神的话语了。另外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读者去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是神的话语。一直以来，圣经都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圣经被翻译成为1000多种文字，并且还有很多种文字在翻译当中，这表示了圣经是历久常新的书。自古以来都有很多的人看圣经，这些人不单只是看圣经，还被圣经所影响，生命被改变。许多作奸犯科的人被圣经感动而知罪悔改，成为一个很有道德的人。这是圣经的威力，证明圣经有改变人心的力量，也证明了圣经是神的话语。在外证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预言的应验了。在旧约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的预言，而这些预言大部分也已经应验了。现在呢，我就跟您提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预言，就是巴比伦国的灭亡、犹太人的复国和耶稣的降生、受死和复活等等。先讲讲巴比伦灭亡的预言。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那时正是巴比伦帝国最辉煌的时候，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3章19到23节却透过神的启示预言巴比伦帝国将会灭亡。在当时世代的人根本不会相信这个预言是真的。然而在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这强大的帝国真的被波斯帝国所灭，这就证明了圣经预言的真实性了。第二个预言是犹太人的复国。犹太人因为屡次犯罪得罪神，所以遭到神的惩罚，几千年来都受亡国之苦。在公元前500多年，神借先知以西结 预言犹太人会复国。这个预言记载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那到了公元后的1948年，这个预言果然应验了，犹太人复国了，成立了以色列国家。那这个预言的应验再一次证明了圣经的真实性。最大的预言的应验莫过于耶稣的出生、受死和复活了。差不多整本的圣经都是围绕着这个预言而写成的。在创世纪3章15节，当人类始祖犯罪的时候，圣经已经预言耶稣会来到这个世界，为人类成就救恩。这个预言在2000年前应验了。耶稣已经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为人成就了救恩，赐给人永生。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当时的人显现，当时见过复活的耶稣的人共有500多人，其中呢有些是圣经的作者，好像彼得、约翰、马太等等。因此这预言的应验正是我们传福音的凭据，让人相信接受耶稣不单只是历史的人物，他更是从死里复活了的神。所以我们要让未信者相信圣经，当未信者相信圣经的真实性的时候，其他的问题自然就会得到解决了。好了，弟兄姊妹，以上我们就简单的讲了如何解决苦难和证明圣经是真实的问题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简略的与您提一提如何面对未信者的疑难。如果呢想要得到这方面更详细的资料，欢迎您来信索取这方面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就包括了：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吗？天问对苦难的反思。天问对苦难的反思。还有耶稣是神吗？等等小册子。相信这些小册子呢对您传福音都是很有帮助的。好了，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呢要温习一下刚才所谈的重点。今天的题目是布道疑难解答，刚才讲了3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基本的态度，第二是基本的方法，第三呢是常见的疑难。那在态度方面呢，我们首先要避免争辩，第二呢就要积极的面对，第三要衷心的欣赏对方。而面对疑难方面，首先我们要预先排除疑难，第二就是稍微拖延，而第三呢就是迅速回答。而关于解答疑难的问题，我们可以归纳为苦难的问题和不信圣经2个问题的来处理。真的非常高兴花了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与您分享小组布道法。那今天呢就已经结束了，盼望您以后呢还能够常常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好，愿神祝福您。
是当你昏沉在黑暗中挣扎，我们依然